美国提高进口钢材关税，被裁定违反 WTO 条例，欧盟扬言报复，布什总统必须在年底做出选择。美国就业市场开始好转，九月和十月的数据显示，工作机会增加了几乎25万，真正的复苏在望。今年年底节日期间，预计美国消费者会大胆消费，零售业喜上眉梢。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去年美国对进口钢材提高了关税，引起欧盟国家的不满。不久前美国的这种做法被裁定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欧盟扬言实行贸易报复，价值高达22亿美元。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这是名牌摩托车 Harley Davidson， 这是佛罗里达的柑橘，这些都是美国享誉国际的出口产品，但是这些商品很可能会成为欧盟对美国贸易报复的对象。由于美国提高了钢铁进口关税，被国际贸易组织指责为违反了 WTO 的贸易法规。根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政时期的首席世界经济学家劳布雷纳德的说法，上欧盟贸易报复黑名单的商品都是有明显目的的。他解释说，之所以选中 Harley Davidson 是因为生产地在美国，而且它又是美国成功出口产品的象征，其他上名单的产品也是，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造成最大的杀伤力。2002年4月，钢铁工人在华盛顿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保护，白宫随后决定对进口钢材增收 30% 的关税，让很多国家感到很恼火。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这种贸易摩擦，使得在 WTO 举行的降低贸易壁垒的会谈变得越来越困难。伊夫·格里奇是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介绍说，白宫现在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相当重要。如果美国决定和 WTO 对着干，那么 WTO 的贸易会谈很难推进下去，美国的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也很难让别人接受，让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就更难了。当然了，钢铁业内的人士不这么看。美国钢铁公司副总裁泰瑞斯·赵伯解释说，现在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把握得好，那么可以在下个世纪开创一个全新的美国钢铁业，否则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没有了。欧盟的报复行为将在12月生效，到目前为止，白宫还没有明确表态会怎么做。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这个星期三，美国股票市场大幅度上扬，道琼斯指数的增长达到3位数，纳斯达克指数也涨了42点。领导这一波高涨浪潮的是高科技股票，尤其是半导体行业的股票。一家研究机构预测，明年半导体行业的股票可以赚20%，引来了大量的投资者纷纷买进，这对饱受煎熬的半导体业是个好消息。英特尔公司的股票当天涨了6.9毛， AMD 公司更厉害，涨了1.46块，是一年来的最高点。美国就业市场开始好转，9月份和10月份的就业数字令人乐观，最新的失业率数字降到 6%， 但是制造业外流的趋势还是不可逆转。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美国经济回升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上个月医疗行业新增加了31000名员工，私人学校增加了23000名教师，商业服务行业增加了43000个工作机会。这些数字加起来，十月份的就业市场看起来阳光明媚。在参观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职业培训中心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显然对这些利好的数字感到欢欣鼓舞。
We had a recent report out,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good news for job seekers.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he economy, the entrepreneur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thers have driven the job base up by 285,000 jobs, new jobs, which is good. So we're seeing some beginning to brighten up for people looking for work.
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十月份美国非农业领域新增加了126000个工作机会。修正后的九月份的数字是新增加了125000个工作机会。十月份的失业率降到6%，这都远远的超出了投资市场原先的预期。迪姆·欧尼尔是蒙特利尔哈里斯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透露，这些消息都非常好，表明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以前也是复苏，但是就业不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不过，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情况还是不理想。自从2000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流失工作机会。普天寿投资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查理斯·瑞比分析说，很显然，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因素，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许多工作机会跑到海外去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最近经济方面好消息不断，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迅速，生产率提高，现在就业市场又开始好转，这会不会导致联邦储蓄委员会考虑提高利率水平呢？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今年不会抬利息。欧尼尔解释说，联储会不会这么快就有所行动，他们要再等一等，看看接下来的几个月就业市场会不会更好，也就是每个月都能增加15万个工作机会。目前美国还是有880万人没有工作，其中的200万人已经失业两年以上了。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今年的圣诞购物高峰期间，狗熊是看不见了。这里指的是今年年底的购物将会有一个高潮，而且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潮。四年前的高潮是美国投资市场旺盛带来的结果。近来美国的经济开始好转，这种复苏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在圣诞节之前。许多零售连锁店看在眼里，乐在心里。Morningstar 公司的零售业分析师海泽布林特透露，零售商店全年的销售业绩全靠年底节日期间的表现，今年年底的前景特别看好。根据全国零售商协会的预测，今年节日期间的零售额将增加 5.7%， 而去年节日期间只增加了 2.2%。 许多大的零售店刚刚公布了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他们也都纷纷发出了对第四季度乐观的预期，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回升。美林公司把美国整个零售行业的信用评级上调了。在美林的报告中，他们这样说，今年第三、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的盈利将令人乐观。同时美林还把几家大的商店的股票评级调整到买入。这些商店包括 Gap、Neiman Marcus、Saks、Tiffany 和 Abercrombie & Fitch。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个人都开始买进他们的股票了。布林特解释说，零售额上升顶多加深了投资者的信心，但不一定会大幅度抬高股票价格。今年以来， Tiffany 公司的股票已经上涨了 104%， Abercrombie & Fitch 公司涨了 41%， Gap 涨了 29%。 布林特继续介绍说，如果今年年底的销售不尽人意，股票价格会下降，因为原来的期望太高了，这就叫爬得高跌得狠。去年的这个时候，零售商店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压低价格吸引顾客，投资者可倒了霉。布林特分析说，那些在节日之前就开始降价的商店，在节日期间价格必须压得更低，利润就大幅度缩水。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今年的节日销售肯定比去年的要好，但是零售业是不是从此以后就重振旗鼓，那还要看美国的这波经济增长势头是不是可以持续到明年了。这个星期福特汽车两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首先在星期二公布的消息说，今年第三季度日本的丰田汽车取代福特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汽车厂。第二天星期三，标准普尔下调了福特公司的债务评级，距离最低的垃圾评级只有一步之遥。标准普尔的分析师斯考特·斯布林曾解释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对福特汽车在未来盈利水平的担心。过去三年来，福特的盈利状况很糟糕，未来三年能不能有所改善，现在很难讲。由于标准普尔没有对福特提出更加负面的评语，所以星期三的时候，福特的股票和债券价格同时上涨。斯普林曾分析说，由于市场本身具有周期性，再加上福特近来一直在致力于改革整顿、节约开支、降低成本，所以他们没有把评级下调了更多。由于竞争激烈，福特汽车亏损不小，老板比尔·福特不得不痛下决心大力整顿，但是他们对标准普尔下调他们股票和债务评级的做法持保留意见。在公司财务总管发表的书面声明中，他们说评级下调没有能考虑到他们在过去两年来所做的正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斯布林曾解释说，福特的确在例行节约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他们的财务状况会更加糟糕，销售额下降，利润下降，整个行业的经济也不好， 不削减成本怎么行呢？如果福特的评级真的被降到垃圾一级的话，那么许多共同基金必须抛售他们的股票或者不再买入。福特汽车公司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星期三的时候，他们声称明年的盈利状况会显著改善。据估计，今年节日购物高峰期间，网络零售额将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朱比特研究机构的调查，预计今年圣诞节期间网络销售高达17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21%。接受调查的人中，有40%的人将会从网络购买部分甚至全部的礼物。通用汽车加强了部分多用途越野车的促销计划。根据星期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通用给顾客3500美元的回扣，或者4年期的无息贷款。享受这种促销计划的车型包括 Chevy Tahoe 和 Suburban， 还有 GMC Yukon 越野车。促销的主要市场在美国西部和南部，其他地区没有更多的促销活动。十月份通用汽车的销售下降了7%，汽油价格继续下降。根据伦伯格公司对全美加油站的统计调查，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加仑1.55块，比前一个星期的1.59块便宜4分钱。不过伦伯格也提醒说，随着原油市场的回升，油价可能会上涨。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普遍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769点，下跌了39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30点，下跌42点，下跌幅度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050点，下跌3点。上海 B 股市场1331点，没有变化。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045点，下跌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21点，收盘时达到12203点。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会向大家介绍一个发财的捷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体制改革，贸易平衡，农村教育，银行坏账，中国入市回顾，新唐人一周经济回顾节目隆重推出中国经济真相百家争鸣特别节目，播放时间11月30日星期天晚上8点半，敬请收看。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爷爷找长荣，爸爸找长荣，以后我也会找长荣。
长荣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目前投资者纷纷重返香港股市，推动了恒生指数今年以来上涨了30%，过去6个月以来更是涨了40%。今年早些时候的萨斯爆发以来，香港经济复苏的速度更是超过了任何权威人士做出的预期。出于对香港复苏的乐观预期，外国投资者也开始投资香港股市，越来越多的外国资金流入香港。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从原来的2%提高到3%，一些经济学家也上调了对香港经济的增长预期。莫瑶，看来香港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了，你的看法呢？
的确是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个说法。现在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了，必然会带动全球的经济回升。以往香港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一直持续不下，直到今年10月份这为期长达30个月的失业现象才开始有了缓解。8月份的零售额是今年第一次增长，通货紧缩的现象也有所改善。 但是香港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复苏下去，还有一些根本上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政府预算赤字、通货紧缩、高失业率和不健全的税收体制。
港府的预算赤字非常的大，这个财政年度可能会达到107亿美元。目前唐英年准备动用香港的财政储备来弥补赤字啊。
动用财政储备的结果很可能削减香港紧盯美元汇率制度的能力，但是如果财政赤字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造成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香港的税收体系不健全，缴税人口不到全香港的三分之一，所以港府只好以卖土地的办法来增加收入。不过现在中国大陆允许人民到香港旅游，在香港消费，这点给香港经济带来了不少动力。
说起中国大陆居民到香港旅游，上个星期我采访了草庵居士，他倒是透露了一条发财秘诀，咱们先看一看。
我现在发现一个是说中国政府啊，给全世界的人呢，还有特别是美国的香港的人，提供一个发财的渠道，而且提供很多就业机会。中国正那个香港的七一大游行，结果造成了这个中共很大压力，中国要挽救香港的经济，所以中共呢，就中国政府呢，就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说开放中国这个居民呢到香港去旅游。这个旅游这个政策很好，他希望这个中国的把大陆的居民的钱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呢，刺激这个香港的经济，然后保持香港的一个稳定。所以中国政府规定呢，就是说每个人呢，可以带5万人民币现金去到香港买东西，买东西之后呢，在香港就消费了。但是大家有一个，我现在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港币发行的货币总量只有1380亿，而中国这个人民币呢，在香港在之前，在目前为止，香港的沉淀下去的人民币，就私下贷出人民币已经有700亿了。有的专家估计是800亿，我们就暂时算到700亿好了。按照这个香港跟中国政府的估计呢，中国现在开放那个内地居民去旅游，每人可以花5万块钱人民币去消费，这样一年下来呢，在香港呢就要沉淀的1000亿左右，1000亿到2000亿之间的人民币。这样的话呢，这个人民币的发行量就远远超过港币，对港币就有一个影响，就是说港币。跟人民币这个哪一个是主要货币的问题，就港币的冲击。但是大陆政府呢，为了保持一国两制呢，又不能擅自取消港币。人民币怎么办呢？就要回流，就要在人民币就要回收。因为香港这个进口商销售那个商店业主，他们不可能拿人民币到日本去买电器，也不可能拿这个人民币到美国去买这个工业品。所以这种像中国政府呢，在这个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救急，给香港救急，鼓气打气，那个挽救董建华，但是他又没有考虑一个经济上一个问题，这个香港的汇率是自由汇率的，人民币这么多，他又不愿意在香港建离岸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大家怎么办呢？只有私下的运回在那大陆，这样一来，人民币跟那个港币这个自由汇率差别。而港币呢，又跟这个美元是自由汇率、浮动汇率联系的。中国大陆这个货率，那个跟人民币跟美元是个固定汇率。大家可以看，香港是自由浮动的，而这个中国大陆是固定的。它中间怎么能够保持每天都一致？不可能的。如果每天保持一致的话，中国大陆就成浮动汇率了。所以这个一个浮动。一个上下浮动的，一个固定的，中间有没有差价？一定有差价的。所以我算了一笔账，从那深圳的罗湖到香港走一趟的话，只需要30分钟。所以呢，你可以抵的5万人民币呢到香港去，或去进行兑换。这样的话呢，你每个人去兑换就每个人每跑一趟兑换，你大约可以赚到80块美金。说走30分钟的路，你就赚80块钱。我们这样算好，简单算好了，1个小时你走一次过一次关，你就可以赚80块美金。我相信即使在美国，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1小时赚80块美金。我一天8小时的是6840，一天我就可以赚640块美金。这么大的诱惑，我们干嘛不去做？
莫瑶，你觉得这个方法如何呀？
这个方法的确是一个发财的捷径哦。这也足以说明了中国经济政策缺乏远见，缺乏周边辅助的政策，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讨论到这儿，谢谢孟阳。体制改革、贸易平衡、农村教育、银行坏账、中国入市回顾，新唐人一周经济回顾节目隆重推出《中国经济真相：百家争鸣》特别节目，播放时间11月30日星期天晚上8:30，敬请收看。2003年旅游业不容易，许多企业都削减了旅行开支，主要原因是出于安全的考量。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还有 SARS 的流行。不过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旅游业正在逐渐回升。詹妮特·里伯特是旅行杂志 Sky Guide 的编辑，他介绍说，拉斯维加斯是个热门的旅游点，奥兰多也不错，但不管是开会也好，度假也好，美国人现在都不愿意离家太远。里伯特介绍说，目前最吸引人的是到国外旅行，尤其是在亚洲。他透露，今年夏天去亚洲旅行的人数特别多，主要原因是那些旅行社都推出了特别优惠的旅游计划，价格又特别便宜，对个人和公司都是如此。虽然目前美元汇率下跌，但是这并没有降低美国到国外旅行的热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李伯特解释说，到国外旅行的人很早就计划好了，不管汇率怎样变化，他们都是要去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要想得到价廉物美的旅游计划，就得货比三家。在网络上有很多旅行社，你都可以去比较一下，像是 Travelocity、Expedia、雅虎和 Priceline 等网站。李伯特还建议大家可以和旅行社打交道，因为旅行社可以提供一整套的安排，比你们自己一样一样的选择要便宜。李伯特解释说，机票、旅馆、租车、门票、导游、吃饭等，如果分别购买的话，加起来要很多钱。如果你愿意一条龙全买下的话，对方愿意把价钱压得非常低。根据 America Express 最近的一项调查，2004年美国的旅游业务会增加 4%， 这对旅行社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也许那个时候就很难买到价廉物美的旅游了。大家可能不知道 Citrix 这家公司，但是很多人都在公共场合看到过他们的广告，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马路上的广告牌和报纸的广告板上面。Citrix 是一家电脑软件公司，不久前他们正式开始了一系列的公关活动，希望他们的名字能被更多的人知道。Citrix 生产的软件主要是用来计算机联网的，上班族在家里就可以连到公司的网络里上班。公司总裁马克·坦伯顿透露， MetaFrame Presentation Server 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市场需求量很大。他介绍说，公司最近还推出了两种新产品，一种叫 Application Conference， 不同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在不同的电脑上可以分享共用，另一种叫做 Secure Access Manager， 利用因特网加密使企业的网络更加安全。这个月 Citrix 公司还要推出第四种新产品 MetaFrame Password Manager， 用户只要打入一次密码就可以通行无阻，不需要每到一个入口就要重新敲密码。今年第二季度 Citrix 公司的盈利增加了3倍，达到$2900万，每股盈利1.7毛。坦伯顿透露，这个季度的盈利会持平，而下个季度会更好。他解释说，他非常乐观，公司的产品是企业信息部门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他们在这个领域有着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名牌。对高科技行业的复苏，坦伯顿也充满希望，他相信很多行业会一个接一个复苏，虽然不会恢复到90年代末的水平，但是他们会主动找到企业的信息部门，说服他们把有限的预算资金投入到他们的产品上去，因为这样客户会节省很多钱。坦伯顿不愿意评论整个企业界的投资规模和走向，投资者倒是对 Citrix 公司很有信心，公司的股票价格今年以来已经上升了 65%。 您手头有点钱又不想长期投资的话，应该怎么办比较好呢？办法有很多，就看您怎么去选择。 老一辈的人倾向于银行存款，这样比较保险，而且后面有联邦政府 FDIC 的担保，也就是说你存的钱不会被拿去做其他的任何事情，放进去多少一定拿出来也是多少。不过这种方法也有短处，理财专家查尔斯·费耶介绍说，保险当然是保险啦，但是利息很低，尤其是现在是美国40年来利息最低的时候，只有 1% 到 2%。现金市场账户也是一个途径，这和一般的存款账户是一样的，都是有 FDIC 的保障，随时可以存取，利息也是不高。而投资市场上也有专门做现金市场投资的共同基金，但是没有 FDIC 的保证，具体细节可以向自己的投资经纪人询问。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定期存款，也叫 CD。这种存款不能随时取钱，必须要等到期以后才行，否则要罚款。定期存款的利息要高一些，大概在 2.5% 左右。费耶透露，目前越来越受欢迎的短期投资是超短期债券基金。他介绍说，和存款比起来，这种基金投资风险稍微大了一些，每天每个月都会上下浮动，不过这种浮动比起股票投资来要小得多。这种投资的好处就是它要比存款的回报好很多，好一半甚至好一倍。在所有的基金投资中，投资政府债券是最保险的了，回报大概在 4.5% 左右，不算高。股票投资适合于长期，短期投资最好不要碰股票。费耶解释说，如果你在一两年之内随时要用钱的话，不要投资股票，除非你是去炒作。现在股票市场回升，对投资者的诱惑力越来越大，许多分析人士建议说，宁可少赚点钱，总比吃不下睡不着，整天担心受怕要好。别忘了几年前网络泡沫破灭的教训哦。对恐怖袭击、美元疲软以及通货膨胀的担心，促成黄金价格在最近几个星期一涨再涨，目前保持在每盎司370美元的水平。那些以投资黄金开采冶炼公司为主的共同基金已经连续第二年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最近的美元汇率下跌更是给黄金上涨的趋势火上浇油。由于黄金是以美元计价，美元疲软，外国人买黄金就更便宜了。Morningstar 公司的分析师林·卢索透露，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总体经济的好坏以及投资市场的兴趣，所以要预测黄金价格的走向非常困难。根据李博公司的统计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投资黄金的共同基金盈利 26.4%， 这比标准普尔500大公司投资指数的表现好了一倍。但是投资黄金股票并不保险，很多分析师都认为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投资。卢索分析说，投资黄金基金你就不要关心它的盈利表现，因为黄金价格以及黄金共同基金上下波动的幅度太大，除了科技公司股票的波动幅度之外，黄金投资的波动幅度是最大的了。实际上最近那些投资经理之所以要买进黄金股票，是因为长期以来黄金投资的表现太差，十年平均盈利只有 2.6%。 卢索透露，今年是黄金投资连续第三年盈利，是过去20年来唯一的一次，这种势头是否会持续下去很难讲。很多分析师建议，如果你非要投资黄金或者和黄金有关的股票，最好不要超过你所有投资分配的 10%，这样的话，投资黄金可以成为一个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投资以外的一个避风港。上个星期，动画片《Finding Nemo》的 DVD 和录像带出版发行，一天之内卖出去800万份，销售额高达1.35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一天之内销售成绩最好的电影，给这部本来就是票房摇钱树的电影更是锦上添花。上个周末的票房冠军属于科幻片《Matrix》终结篇，美国国内票房5000万美元，海外票房2.04亿，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周末票房最高的电影。这部电影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94个国家的18000多家电影院同时上映，全世界同步上映的目的是减少海外盗版的发行。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